你好，欢迎收听《雨幕观后感》，我是雨幕。今天分享的是电影。是的，今天分享的是电影《人一生会死三次》，我梦见花月杀手。纵然爱恨情仇乎，但求此生轻舟渡。横啤酒，花月杀手。花月杀手是2023年的大片之一。好，和以前一样，现在聊一下这部片在演什么。这是一部剧情片，描述20年代北美原住民欧塞奇族生活在美国奥克拉荷马州这块保留地，每年都有花季。奥塞奇人就在鲜花盛开的季节里发现石油，富到流油。当时的法律允许他们保有石油开采权，得以出租土地获利，但也只派监护人管理他们的获利，是有限制的富贵。那么一位白人从中发财发大财，掌控钱财与人脉，同时呢也替欧塞奇人造桥铺路盖医院，显得很白月光。而那月亮的另一面，他看准了欧塞奇人有遗传性疾病，加上医学知识不对称，如果联姻而早逝，配偶得以继承财产，而这位地方士绅的教唆他的侄子娶欧塞奇人，并且暗中操作所谓的自然死亡，死了很多人，死到连欧塞奇人自己都觉得不大对劲了，向联邦政府申诉，调查局着手调查，上有政策呢，这位双面人做了那么多年，当然有对策，只是那夹在中间的共犯侄子似乎动摇了。Killers of the Flower Moon 2023年的电影，苹果派拉蒙联合出品，苹果写在前面的，因为他们出比较多钱，多非常之多。好，那全片206分钟，在三分钟就评了导演自己的记录。 Martin Scorsese 导演并且参与编剧工作，还客串一角。 Eric Roth 编剧， Leonardo DiCaprioRobert De Niro、 Lily Gladstone 三位主演，还有我肉眼可见的至少十位以上的好莱坞明星共同演出。这故事来自美国记者 David Grant 的同名非小说，这个专门的书，在这里改编剧本，导演、演员、灯光、音效、剪辑、装法、场景、美术，所有台前幕后讲得出来的部门与环节，平均水准相当高，是2023年我个人看过最棒的电影。在这部片里有出现怀孕女人、幻觉、婚礼与丧礼、火在烧、片名在片尾、杀人、值得看的吵架，有出现这些东西，我个人觉得蛮有意思的。电影资讯 Killers of the Flower Moon 花月杀手，就是这部片。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阶段，一如往常的写下一些随笔，雨幕观后感，看完这部片让我想哪些东西带给我什么样的感触。一开始照旧小额抖内，小额大行，在我网站上有抖内按钮，如果你觉得我做的东西还可以，欢迎支持与鼓励，谢谢你。好的，先说走完第一段，不是职业倦怠，因为这是这篇比较长啦，所以第二段的重点篇幅比较长啦。 Killers of the Flower Moon 是我2023年的最后一篇心得，不管你是什么时候看到的，祝你新年快乐。如果你第一次来逛我的网站，这里有一个小仪式，每年最后一篇心得会比较一石二鸟，三生四果，尽量的丰盛的澎湃，弥补全年的偷懒。好，现在破题了。 Killers of the Flower Moon， 我对中文名花月杀手的杀手有点意见了，因为中文的杀手免不了带一点职业的感觉，业内专门户那样，而这历史事件没那么杀手，这改编电影更没那么警匪，所以我心目中比较适合的名字是花月杀，没有手，就花月杀。这个杀字不限于人， 包含了元凶、杀机、威胁，比较贴近整件事是这么回事。 Killers of the Flower Moon 这部片呢，$2亿大制作，大约有1/6都给了 DiCaprio， 那也是刚好而已啦。都说电影制作就像公司营运，人事费永远占比最高。好，也因为大制作大片的关系，幕后花絮成千上万条，我觉得其中几则有点意思了。你看过《花月杀手》这部片，男主角一开始在追女主角，追爱的追，不是追杀的追，虽然写起来都一样，但这不是废话，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男主角爱女主角，只不过他更爱钱多一点啊。那话说从头，男主角开着类似计程车的东西在那边温馨接送，当然不会乖乖的跳表计费啊，穿插几句撩妹情话也是很正常的。然而女主角个性上似乎有点慢热，忍不住用奥赛奇语说了一串的类似杂波浪的嘴骗人的鬼，男人的嘴骗人的鬼啊，想要据点那些撩妹情话。男主角就说，你讲的我听不懂，但应该是用奥赛奇语说我是超帅男神吧。有没有印象啊？有印象啊。女主角笑了，这幕后花絮说那段戏不是演戏，是真的笑场，就像在笑那个男生怎么那么讨厌。我看那段戏蛮有感觉的，因为演戏包含了一部分的揣摩，还有一部分的自我。演戏包含了一部分揣摩，一部分自我。每次看 DiCaprio 演戏，他独自一人或对某人，状态呈现那种歇斯底里。你知道的，那是20年来从前辈迪尼洛或尼克森身上学会的，当然也有史科西斯传授的，俨然的成为 DiCaprio 他自己的招牌。所以啊，看他在那边理智断线那戏是很过瘾的，揣摩的非常好。那么另外一部分是自我。DiCaprio 是天蝎男，我觉得啊，水象男人演戏是有优势的，甚至他能交25岁以下女友也是有原因的。这样说好了，天蝎座非常有自信，尤其在喜欢的人面前那种全宇宙里我最棒，那看的是很迷人。除了上面聊到计程车那段戏啊，还有在茉莉家吃饭，在女主角家吃饭，你的肤色好漂亮，像你这样的女生怎么会单身呢？哦，那不是在揣摩角色哦，在我眼里那是天蝎男的本色。还有一则花絮，打屁股。男主角自己有一台 Buick， 那个轿车别克，有点价值哦，于是他布局偷车，诈领保险金。阿叔知道了，就叫他过来打屁股。那场景呢，你有没有觉得 DiCaprio 穿的裤子特别大件？是真的，因为里面有穿厚厚的保护垫。迪尼洛打屁股是拿真的木板，是真的卯足全力，而且啊，原著里没有打屁股，是电影版独有的。我就在想哦，这迪尼洛挥棒，打一个引号，迪尼洛挥棒，一些外国媒体有联想到他的经典画面 The Untouchables 1987年那部啊，他演卡彭在一场鸿门宴用球棒把别人脑袋打成豆花，也许老影迷印象特别深刻啊。那好，都是揍人，都是哇他好凶，只是我觉得那两个场景不太一样。你没看过铁面无私1987年那片也没关系，迪帕马导演是我心目中最会拍悬疑的导演。那场景是这样，一张大圆桌，白道黑道的有头有脸的通通嘉宾云集，然后真正的老大在拿着球棒绕着桌子绕大圈走，边走边讲边阴阳怪气。也因为大家都是坐着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老大会走到你后面，走到你背后。你想吗，老大在讲话，那是该看着老大呢，还是不看老大？更直白的说，看着是有物理障碍的，坐着不方便转身转头嘛。而不看呢，又显得心虚，老大的讲话怎么可以眼神游移呢？万一出事，或初五、初六、初七，可以说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啊。 所以啊，那段戏那氛围非常悬疑，我觉得是迪帕马电影独有的悬疑。好，回过头来，花月在这里打屁股，原著没有，二创非常好。这二次创作是阿叔对侄子的教训，绝对的控制。看到那一幕，很可以体会阿叔的心理。我骗钱骗得神鬼莫测，骗到的欧塞奇啊，几乎信我而不信祖灵了。你这种诈骗能骗到几个钱？还有可能拖累我，坏了我的粥，破了我的局，打你屁股也是刚好而已。所以啊，那段戏有所谓的江湖规矩，蛮明显的，我觉得是史柯西斯电影里独有的规矩，是个特色。好的，先休息一下，听听音乐再回来。欢迎回来，今天分享的是人一生会死三次，我梦见花月杀手。好的，我继续聊啊。上一次看史柯西斯的电影呢，是爱尔兰人，爱尔兰 The Irishman， 觉得很老，觉得那个片很老。我在心得里，那篇我要写心得，我在心得里这样说：知道东西很稳，知道东西很好，但总觉得少了生命力。这片到底是好看呢还是不好看呢，特别的纠结。除了感慨之外，也警惕自己每次做东西都要加入新的尝试或疏失，即便它是可避免的瑕疵，我宁愿相信不完美才有生命力。这是之前写爱尔兰人心得聊到的，然而这一次我有看到新的尝试与瑕疵啊，就觉得特别有生命力的花月杀手这部片里。如果你有看过这部片，请跟我一起回想故事进行了大半之后，人物在那边积极操作起来，然后调查局人马到镇上展开调查，我觉得剧情从那里开始转变了。要说变好看了，我也不反对，那是剧本改编再改编的痕迹，改编再改编。即便是 Eric Rose 这种专业的经验的得奖无数的编剧，也一样会留下痕迹。这样说吧，花月这故事要好看，技术上的好看，肯定是选择调查凶案做主线，调查专员汤姆怀特做主角， J.C. Plemons 演的那个角色，调查专员 Tom White 他来做主角，制破凶案，伸张正义之类的，你知道这是在技术上会特别好看的。那你也知道的，花月很早就有消息，差不多在2019年爱尔兰人之后就有消息，却延期上映。可想而知，流行病是个原因，耽误了，大资金是个原因，瞧来瞧去的。还有剧本重写也是个原因，故事主线改成伯克哈特与茉莉。就说原本的故事，第一个版本，那个故事主线是调查凶案。可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院线版、上映版、上架版的，就是这最终成品啊，故事的主线是伯克哈特与茉莉，而且我个人认为茉莉是主线中的灵魂。为什么要这样改动呢？调查凶案不好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哦，我们不必是专业拍片也能明白的。比方说恋爱，你可以选择所谓的首选，却退而求其次。很明显就只有一个原因，对吧？你看见更有价值的东西。我会看电影，我会看不同人拍的电影，听起来好像在讲废话，但是有个观察心得，70岁之前的人拍的电影，各种可能是无法归纳的， 70岁之后80几岁继续在拍电影的，也可以说持续在做这件事的。我看到他们选择的题材大都是敬畏生死，传达他们活了那么长一段时间的感想，这是非常值得尊敬的，值得深入感受的。类似像花月这样的事件拍成电影，结局的形式大多是我们熟悉的字幕，跑字幕，法院裁定这样那样，谁谁谁后来怎样，或一些警示警语。而这部片使用老把戏收尾，有创意哦。就说创意这东西跟惊奇的感觉都是非常相似的，可以是没看过的，也可以是没想到的。没想到他的老把戏在这个时候出现，那就是广播剧。如果你很幸运，幸运到从来没听过什么是广播，好，那可以联想一下 Podcast 七种节目形式之一，广播剧。在讲故事，会有喜怒哀乐的语气，开门开车之类的音效，未必真的开了一扇门或一台车，只要让你听起来很逼真就行。进一步说，如果这样的电影用字幕告示来收尾，那是一个收的感觉。而这里花月杀手用广播剧收尾，是放出来的感觉，交给我们自己去感受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啊？没错，那个东西就是史科西斯他亲自陈述结语，他本人就站到台上来说，那电影学里面就导演客串了，你知道吗？我超认真听他说到最后的那段话，茉莉是正宗欧塞奇人，长眠在灰马社区的老墓园，父亲、母亲、姐妹和女儿的旁边，只字未提凶手。应该有点印象啊，在这电影最后有出现这段话。就我查到的资料啊，史科西斯的导演坚持亲自说这段话。那个只字未提凶手有一个很特殊的短暂停，然后再继续讲完。我听得非常感动。这样说啊，有些评论啊用怀璧其罪，怀璧其罪这个词来讲欧塞奇人与石油与悲剧。我不能说他错，只是那样讲比较在讲历史事件。然而史科西斯拍这部片是有情怀的，人家是有境界的哦。不客气的说，八几岁的人很在乎还原真相吗？这是一个大问号，又不是每个电影人都那么波兰斯基，不是吗？对，讲有点冲了。就说我看到那结尾，我感受到的是敬畏生死，我看到的是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三次死亡，天真死了，纯真死了，然后真的死了。说真的啊，这些都是很感觉的东西，无凭无据的，我在那边抖的鼠胆与你分享哦。茉莉被施打很奇怪的胰岛素，对吧？所谓的白人医疗方式，她开始巨打，对我来说那就是她第一次死亡，天真已死。我相信每个人都能体会自己人生中有那么一刻开始意识到世事不该轻信，我认为那一刻就是天真已死。再来最后那段戏，茉莉和男主角，也就是妻子和先生最后的对话，你也看到了吗？男主角说谎了，在我眼里那是茉莉的第二次死亡，纯真已死。我不想说每个人都会经历到的，但你也是知道的，特别是在感情关系里，你很清楚是怎么回事，却还是扫一扫自己的万念俱灰，想听对方亲口说出来。然后呢，对吧？然后呢，听到对方说的了，也敲响了纯真的丧钟。原来不是自己想的那样，原来不是啊。那么所谓的第三次死亡呢，我觉得是很直观的。茉莉被遗传病缠身，享年50岁，事实也好，史科西斯的朗读也好，那个只字未提凶手给我很深的体会啊。那该怎么说呢？繁花尽，繁华落，纵然爱恨情仇乎，但求此生轻舟渡。其实我听完史科西斯朗读的那一刻还没有这么确定的感受哦，而是紧接着空拍机逐渐拉远，那个花的形状 欧塞奇人在鲜花盛开的季节在感恩致庆，那种生生不息那个画面来自于放得开手，放得下心。哦，超难的，对不对？就是我们的旅程要走到那个阶段，那样的境界超难的，真的很难。也是因为这样，我特别的感动。好的，介绍这边分享到这边。人一生会死三次，我梦见花月杀手。这篇很好看，这篇很有情怀，然后这篇也很长，非常206分钟，非常长。不知道，我现在突然想到的，这篇我是在苹果看，我不是在电影院里看的。我已经好久没有在电影院里面看这么长的电影了，206分钟了。那感觉看完小孩都念高中了，哎呀，这种感觉啊。嗯，我相信啊，有时候在说故事啊，做一些事啊，它的前面铺陈啊，前戏是非常重要的。但我不能再往这方面讲下去了，这个节目始终还是保护级的啊，保护级。就说看片追剧啊，尤其是好的影剧啊，要有耐心。真的有好的影剧，你给了他耐心，他一定会给你一个不一样的结局，让你特别的感动。好的，文章就在网站上，欢迎浏览，也欢迎上网搜寻雨幕观后感。那么今天啊，先到这里了，祝你顺心平安，健康平安。这也是2023年我的最后一集，最后一篇心得，不管你什么时候听到的，再次祝你新年快乐。好的，再见啊，我们下集再见。